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教会的成员和职员从世界各地齐聚，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及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莅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在这场大会开始之际，我们知道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裴道潘会长、多马贝利长老以及理查思考的长老都在最近离开人世了。我们想念他们，这些总会弟兄都献出自己的一切来服侍主，现在也毫无疑问的在幔子的另一边参与这项伟大的事工。我们要向潘会长、贝利长老和思考的长老的家庭表达我们的爱和深切的哀悼，你们都在我们的祈祷之中。今天早上我们要欢迎并感谢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也要向在世界各地参与这次大会的成员和朋友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意。这场大会的音乐将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负责，由麦克威伯格指挥，由莱恩莫菲和科雷科丁森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刚刚以《前进圣徒》这首圣诗揭开大会的序幕，现在他们要献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之后总会书记会会长团的第二司礼玛丽德汉姐妹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唱诗班会借着献唱《我知道我救主爱我》。
Our dear kin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能够在今天齐聚一堂，并且在世界各地努力地去追随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救赎主，他指引我们的道路、真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我们祈求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心扉，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所需要知道和去做的事。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有合一，把福音带给全世界，让人们可以接受教义归向您。我们这么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朵会长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以及七十元会长团的理查梅恩长老为我们演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今天能与各位相聚。这讲台上的三个空位让我们很感伤，我们想念潘会长、贝利长老和斯考特长老，我们爱他们，也为他们的家人的福祉祈祷。在这个大会的周末，我们将会有机会支持三位盟主召唤的人，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递补他们的遗缺。各位为他们的祈祷，能在他们履行神圣的使徒职责的时候，为他们增添力量。不久前，我看到了一段话，让我停下来思考。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告诉别人，宇宙中有数不尽的星球，他相信。但是你告诉他，墙壁的油漆未干，他就要亲手摸摸来确定。我们不都像，都有一点像这样子吗？最近我动了一个手术，几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呢，都告诉我该怎么样做才能彻底的康复。不过呢，我必须先重新学习我早该知道的事，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病人。所以后来我决定上网搜寻，来加速我的康复过程。我认为自己能够找到医生们所不知道的事实，或者是他们想隐瞒我的事情。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才了解到自己的做法其实是很讽刺的。当然自己研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不去理会我能够信赖的事实，而被网络上一些通常偏颇古怪的言论所吸引了。有时候事实可能似乎看起来太过于直接，太明白，也太简单了，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体会它具有的极大的价值。于是我们就把曾经经历过和知道的事实都搁置在一旁，去追求更深奥或者是更复杂的资讯。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那就是当我们追逐着影子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追求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事情。谈到属灵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问正确的问题，来让我们会去思考我们的进步，评估我们的成效如何。这类的问题就好像是：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什么？我相信神认识我，也爱我吗？我相信神会垂听并且答复我的祈祷吗？我真的快乐吗？我的努力会让我达成最高的灵性目标，发挥生命的最大价值吗？有关人生目的的这类发人深省的问题，引导着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个人和家庭去寻求真理。他们往往是在追寻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复兴的福音。我在想，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 或许可以从经常自问下面的一些问题而获益。我在教会的经验对我有用吗？那会让我更接近耶稣基督吗？这会让我和我的家人获得福音所应许的平安和喜悦吗？阿尔玛对查雷罕拉的教会成员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了，你们的心是否体验过这种巨大的改变？你们还能有这种感觉吗？这样的沉思可以让我们每天的努力重新的聚焦，或者是调整到在神圣的救恩计划上。许多教会成员会很热烈地回答，他们身为教会成员的经验对他们太有用了。他们会见证，无论在贫穷或者是昌盛的时候，无论事情令人愉快或痛苦，他们对主的承诺和在教会的忠诚服务都会让他们从中发现极大的意义、平安和喜乐。每天我都会看见洋溢着喜乐的教会成员，他们的言谈举止说明了他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而变得无比的丰富了。但是我也明白，有些人并没有那么充实美好的经验，他们觉得身为教会成员的经验与他们的期待有落差，这点让我很难过。我的亲身经验让我知道，福音能振奋更新我们的灵性，福音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希望和光明。我亲自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果实可以怎么样让平凡消沉的生命变得非凡崇高。但是为什么福音似乎对某些人有用，对其他人就不管用了呢？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中的经验让他们的灵魂充满了救赎之爱的歌，而有些人却觉得失落？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何在呢？我思考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些想法涌上了我的心头。今天我要分享其中两个。第一，我们是不是让门徒的身份变得太复杂了？美好的福音很简单，连小孩子都听得懂，却也博大精深，需要穷毕生之力甚至永恒的时间去研究探索才能完全了解。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神的真理这朵美丽的百合花上覆盖着一层一层人为的思考、计划和期望，这每一层在特定的时间和状况下可能会有所帮助而且合适，但是覆盖在别的地方呢，可能会变成堆积如山、厚重的沉淀之物，恐怕会因此遮盖了我们曾经深爱的那朵宝贵的花朵。因此我们担任领袖的要严谨地去保护教会和纯正明白的福音，避免把不必要的负担加在教会成员身上。身为教会成员，我们需要自动自发的努力，在鼓舞同胞和建立神国的时候，要将精力和时间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位姐妹，她是慈助会的教师，她的备课呢是出了名的完美。有一次她决定要做一床呢很美丽的被子当做课程主题的背景，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打断了她。 就好像是要接孩子放学，邻居需要帮忙搬家，啊，丈夫发烧了，有个朋友觉得很孤单，快到了上课的日子了，这条被子还没有做好。最后，上课的前一个晚上，他睡得很少，整夜都在做那条被子。第二天，他非常的疲倦，头脑昏沉沉的，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去上课了。那条被子让人赞叹，它的缝线完美，色彩鲜明，构图巧思。被子中央的两个字完全的凸显了他课程主题，简化。弟兄姐妹们，遵行福音不必要这么复杂，福音是很直接明白的，可以这样子来形容，真心诚意的聆听神的话，能带领我们相信神，信赖他的应许。我们越信赖神，我们的心就越充满着对他和对彼此的爱。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会渴望跟随他，并且让我们的行为与他的话语能够一致。我们爱神，所以呢，我们想要侍奉他，造福他人的生活，以及帮助贫困和穷苦的人。我们越是走在这条门徒身份的道路上，我们就会越渴望学习神的话。就是这样，一步接一步，我们的信心、希望和仁爱也随着不断的增加了。福音是美好简单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认为福音对你不是很有用，我请你且慢下定论，先看看你的生活，并且简化你实践门徒身份的生活方式，要专注于基本的教义原则和应用福音的方式。我应许神会在你们迈向充实人生的道路上指引祝福你们，福音一定会对你发挥最大的功效。我的第二项建议是从自己的现况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气馁，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灵性，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没有更多的智能、健康、财富、友谊或能力。想要改进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对的。神创造了我们，要我们成长进步。不过要记住，我们的弱点可以帮助我们变得谦卑，转向基督。它会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反观撒旦，他利用我们的缺点，让我们气馁，不愿意去尝试。我从人生的经验学到，我们不需要拥有更多，才能开始成为神期望我们成为的人。神会接受此时此刻的你，他会帮助你，你只需要心里愿意，渴望相信并且信赖主。基甸眼中的自己是个贫穷的农夫，是他父亲家里最微小的，但是在神眼中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当撒母耳拣选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想要推辞，扫罗来自以色列家族的一个小支派，他怎么能成为国王呢？但在神看来，他是一个健壮的青年。即使是伟大的先知摩西，也曾经对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沮丧的想要放弃而死。但神并没有放弃摩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只透过世俗的眼光看待自己，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够好。但是天父看的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和我们可以达到的潜能，他看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有永恒之光的人，有永恒的潜能和神圣的目标。救主的牺牲为所有的人开启了回到神面前的救恩之门，他给所有在他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他的恩典是加添能力的力量，能让人进入神救恩的国度。由于他的恩典，我们都会复活，在荣耀的国度中得救。即使是最低荣耀的国度，也就是低荣国度，都超越一切理解力的。有无数的人将继承这项救恩，但是救主的恩典能为我们做到的远远不止于此。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期盼着更伟大的事情，也就是在高荣国度中的或超生，获得在天上的父面前的永恒生命。这是神最大的恩赐。在高荣国度，我们获得他的完全和他的荣耀。的确，父所有的都必赐给我们。超生是我们的目标，门徒身份是我们的旅程。当你运用一点信心，开始成为主耶稣基督和平的信徒，你的心会改变，你的全身会充满光明，神会帮助你变得超乎你所想象的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的生活中真的有用了。福音真的有用，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祈求我们会专注于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让他的恩典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在这个时候提升我们，背负我们，从这里走向我们荣耀的目标，回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这样做，有人会问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对你有帮助吗？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很自豪而且极为快乐地说，太有帮助了，谢谢你问我。你想知道更多吗？这是我的希望、祈求、见证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去年十月的总会大会上，我邀请听众遵从百翰扬会长的忠顾，留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艘老船锡安号上，并且要用双手牢牢抓紧。从那时起，我很高兴得知一些家人和朋友听进去了，并且问我，在这艘老船上我们能抓紧什么。我提醒他们记住杨会长说的话，他说，我们正在老船锡安号上，神在掌舵，他会留在那里，他会指示、引导和指导我们。如果人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永远不背弃他们所立的圣约和他们的神，他就会引导我们航行在正确的方向。显然地，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已经用清楚简单的永恒真理装备了老船锡安号，来帮助我们留在航道上，通过城市的滚滚波涛。以下仅是其中几项。
耶稣基督的教会一直是由活着的先知和使徒来带领。主的仆人虽然是凡人，而且受限于人类的不完全，但是他们受到灵的启发，来帮助我们避开会危及灵性生命的阻碍，并帮助我们安全地度过今生，直到我们返回天上的最终目的地。在我将近40年来与他们密切共事期间，我一直亲眼目睹先知和使徒、教总会其他持有权柄人员以及辅助组织领袖因受到圣灵低语和奥妙启示的感动而采取行动。他们都不完全，也并非不会犯错，但是这些良善的弟兄和姐妹一直完全致力于领导主的事工，使这事工依照主的指示向前推进。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主透过活着的先知和使徒来带领他的教会，他一直都是用这方式来完成他的事工。是的，救主这样教导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基督与他的仆人密不可分，没有他初期的使徒，我们就看不到关于他的许多教训、他的传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受苦以及在十字架上死亡等第一手记录。没有他们的见证，我们就看不到使徒对空的坟墓和基督复活的见证。他命令这些初期的使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项委派任务在我们的时代更新了。主召唤约瑟斯密复兴这教会时，案例了使徒在他再次来临之前最后一次宣扬他的福音。要世人接受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一直是一项挑战，但是若要充分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和教导，并获得由他、由蒙他所召唤的人而来的圆满圣职祝福，这么做是绝对必要的。有太多人认为教会领袖和成员应该要完美或近乎完美，他们忘记了主的恩典是充分的，能透过凡人来完成他的事工。我们领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有时我们会犯错。这样的情形不仅发生在教会关系中，也同样发生在我们与朋友、邻居、工作同事、配偶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中。要在他人身上找出人性的弱点并不难，然而若只注意彼此身上的自然人本性，看不到神透过他召唤的人所成就的功，我们就犯了大错了。不去看人性的软弱，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主如何启发他所拣选的领袖，以及他如何激励圣徒去从事伟大不凡的事，乃是我们牢牢抓紧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安全地留在老船锡安号上的一种方式。第二项真理是救恩计划的教义。神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赐给教会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以及许多其他的教导，这些教导包含救恩计划的知识。这项知识是一张地图，指出我们从何处来、今生的目的以及我们死后会去哪里。这项计划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项独特永恒的观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灵体儿女，借着了解我们的天父是谁以及我们与他和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会接受他们的诫命， 并和他们订立圣约，引领我们永远回到他们身边。每次我抱着新生儿时，不禁会想着，你是谁，小家伙？你透过基督的赎罪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我们挚爱的人去世时，我们也会沉思类似的问题：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看到什么？正在经历什么？生命是否会延续下去？在死者之灵的广大世界里，我们最珍惜的关系会是什么状态？在那个世界里，有我们家的两个孙女莎拉和艾米丽，和我们的孙子拿丹。每个孙子女过世时，我们全家都会用双手牢牢抓紧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我们的疑问透过救主的赎罪得到了安慰和安心的答复。虽然我们很想念我们的孙子女，但我们知道他们活着，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再见到他们。我们非常感谢在个人和家庭遭遇动荡的时期能有这番灵性领悟。教会中的另一项重要真理则是，天父创造亚当和夏娃乃是为了一项崇高目的，他们的责任是为神的灵体儿女创造骨肉身体，让他们能够体验尘世生活，这后来也成为他们后裔的责任。天父借着这个过程把他的灵体儿女送到世上，透过体验尘世的生活来学习和成长。由于神爱他的儿女，因此他派遣天上的使者和使徒来教导他们了解耶稣基督担任我们救主的核心角色。许多世纪以来，众先知们履行职责，警告人们留意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危险。主的使徒有责任去看顾、警告和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寻求人生问题解答的人。20年前，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发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在这篇受灵启发的文件中，我们在结尾写道：我们要提出警告，违反贞洁律法、虐待配偶儿女或未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再者，我们提出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众先知所预言的灾难。身为使徒，我们今天要再次重申这项郑重的警告。请记住，诫命和圣约是老船锡安号上极珍贵的真理和教义。这艘船由神在掌舵。我们应当紧握的另一项重要教义是守安息日，这能帮助我们保持不受世俗玷污，身体可以得到休息。让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星期日崇拜父与子时，能在灵性上焕然一新。当我们以安息日为乐时，就表明了我们对他们的爱。在努力使安息日为可喜乐方面，我们引请当地领袖和教会成员牢记，圣餐聚会是主的聚会，应当以他的教导为根基。执行圣餐教仪的时刻，是我们更新圣约，再次证明我们对救主的爱，并记得他的牺牲和赎罪的时刻。同样的崇拜精神也应当洋溢在我们每个月的禁食见证聚会中。这样的圣餐聚会是要让成员能够简短地表达对天父、耶稣基督和复兴的福音的感激、爱和感谢，并为这些事做个人见证。 禁食见证聚会是简短分享受灵启发的感想和做郑重见证的时刻，而不是演讲的时刻。年幼的儿童应当在初级会，在有父母同在的家人家庭晚会聚会中练习分享他们的见证，直到他们了解见证的重要意义为止。教会近来强调要使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这是主直接透过教会领袖所赐予的灵感启发。知会议会成员应当提前几周协助主教团检视他们为每次圣餐聚会所推荐的音乐和主题。安息日若在家中和在教会中都充满了对主的爱，我们每个人都会蒙得祝福。当我们按照主的方式教导子女，他们就会学习去感受和回应主的灵。当人们感受到主的灵，就会渴望每个星期天去教会领受圣餐。而所有背负沉重担子的人，不分老少，都会因为在安息日中前进思索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而感受到灵性的提升和安慰。值得感谢的是，基督一直都在近处守候，只要我们祈求帮助并愿意悔改和归向他，他都乐意帮助我们。现在既然我们思考了这几项存在于这艘老船西安号上的真理，就让我们留在船上，并记住船舶在定义上是一种运输工具，运输工具的用途是要带我们到某个目的地。这艘船的目的地就是福音的一切祝福、天上的国度、高荣荣耀以及神的身边。神的计划已被妥就绪，他在掌舵，他动力十足的伟大船舰将载着我们航向救赎和超生。要记住，跳下船企图自己游过去的人是到不了那里的。超生是今生旅程的目标，若不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赎罪、各种教义以及教会中的指导教义和原则，就没有人到得了那里。在这教会中，我们学习神的事工，并接受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教会中，我们立下对永恒家庭的承诺和圣约，而那将成为我们获得超生的护照。在这个由圣职推动的教会，驱动着我们通过变幻莫测的城市波涛，让我们感谢这艘美丽的老船西安号，因为没有它，我们便漂泊无依、孤单无力、无舵无桨、随波漂流，随着强大风浪所卷起的激流打转。紧握住耶稣基督后起圣徒这艘荣耀的船舰，并向前航行，就会抵达我们永恒的目的地。这是我的见证和我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祈祷，奉这艘老船西安号所命名纪念的对象，也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对各地美好的人大力施压，要他们降低甚至抛弃正义生活的标准。然而尽管邪恶和诱惑日日包围着我们，只要我们奉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可以也必定能在今日找到真正的喜乐。以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为生活的中心，会我们带来稳定和幸福， 以下这个例子说明得很清楚。七十元青叶太一长老住在日本四国山区的小村庄，他受邀在青年大会上教一堂课，大会的主题是你们要站在圣地上。青叶长老思考了这项主题以及要教导的内容后，决定用他的职业作为教学工具。他的专业是陶艺。青叶长老谈到，当整个教室里的青少年看到他像变魔术般的将手中的粘土塑造成碗盘杯子之后，气氛突然活络了起来。示范完毕后，他问他们之中有谁想尝试看看，每一个人都举起了手。青叶长老让几位青少年上前来试试他们刚刚发现的兴趣，看过他示范之后，他们以为这是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然而他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做出一个简单的碗。他们说做不出来，为什么这么难，太难了。这些说法随着教室四处散落的粘土而此起彼落。他问那些青少年为什么做陶艺这么困难，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我没有半点经验，我从未接受训练，或我没有才华。根据所看到的结果，他们说的全部都对。不过他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粘土放在转盘中心。这些青少年以为他们已经把粘土放在中心了，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那并不是正中心。然后他告诉他们，让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青叶长老把粘土放在转盘的正中心，然后开始转动转盘。他在粘土中央开了一个孔，有几位青少年再试了一次。这一次每个人都拍着手说，哇，粘土不晃动了，我可以做到，我做到了。当然形状并不完美，但成果跟第一次尝试大相径庭。他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把粘土放在转盘的正中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像摇将的转盘，转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我们就像在摇将转盘上的粘土，也必须放在正中心。我们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必须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奉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意味着学习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然后效法他的榜样，并确实遵守他的诫命。古代的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您手的工作。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为生活的中心，他就能成功的塑造我们成为该成为的样子，让我们得以回到他与天父的面前同住在高荣国度。我们今生所体验的喜乐与我们如何将耶稣基督的教导榜样和赎罪牺牲置于生活中心息息相关。弟兄姐妹们，我出生在数代都是后期圣徒的家庭，因此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家庭文化基础所带来的祝福和喜乐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一直到我年轻时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后，才明白那些对那些生活中从未经历这些祝福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力是多么不可思议。马太福音中的这节经文反映出那些归信耶稣基督福音之人所经历的过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请容我分享摩尔门经中的一个例子，说明归信者为了获得耶稣在藏宝在田里的比喻里谈到的那种找到宝贝的喜乐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记得在阿尔玛书第二十章，艾蒙和拉摩纳前往密度乃，要寻找并解救艾蒙的哥哥亚文出狱。旅程中他们遇到拉摩纳的父亲，也就是全地拉曼人的国王。国王非常生气儿子拉摩纳和艾蒙一起旅行， 因为他认为艾蒙这位尼斐传教士是敌人。他觉得拉摩纳应该参加他为儿子和人民举办的宴会。拉曼人的国王非常生气，到命令他儿子拉摩纳用剑杀艾蒙。拉摩纳拒绝时，国王拔出自己的剑要杀儿子，因为他拒绝服从。但是艾蒙插手救了拉摩纳的命，最后还击败了国王，并且饶他不死。国王发现自己处在生死关头，就对艾蒙说，如果你肯饶了我，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即使是要半个王国。所以国王愿意付出半个王国的代价以求活命。他想必十分惊讶，艾蒙只要求将他哥哥亚伦及其同伴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且让他儿子拉摩纳保有他的王国。后来因为这一次的会面，艾蒙的哥哥亚伦从密杜乃的牢里被放了出来。他出狱之后被灵带领到拉曼人的国王所统治的地方。亚伦觐见国王，并且有幸教导他耶稣基督的福音原则，包括伟大的救赎计划。亚伦的教导深深地启发了国王。国王对亚伦教导的回应可在阿尔马书22章第15节中找到。事情是这样的，亚伦向他解说了这一切后，国王说，我该如何才能得到你所说的永生？是的，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根除心中这个恶灵，蒙得他的灵，使我充满快乐，在末日不被抛弃。他说，看啊，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是的，我愿放弃我的王国。令人惊讶的是，愿意放弃半个王国以求活命的拉曼人国王，现在却相对的愿意放弃整个王国，好获得那种来自于了解、接受并遵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喜乐。我的妻子南希也是教会的归信者，多年来她多次向我提及，自从找到、接受并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以来，在生活所感受到的喜乐。接下来是梅恩姐妹对这个经验的回顾。那时我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正面临人生的转捩点，我知道我需要做些改变才能更快乐。我觉得自己随波逐流，没有真正的目的和方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到答案。我一直都知道天父确实存在，在生活中也偶尔做了几次祈祷，感觉他聆听我的祈祷。我开始寻找，参加了几个不同的教会，但总是回到最初的感受，甚至觉得沮丧。但是因为我寻求指引和寻找人生目的的祈祷最终获得答复，我觉得自己很受祝福。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来到了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我觉得人生有了目的，幸福计划给我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喜乐。摩尔门经里的另一个经验清楚地说明了，即使遭逢极大的困难，奉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会使我们获得无比的快乐。先知李海和家人在主前600年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在旷野流浪的大约8年的时间，直到终于抵达海边，他们称为满地父的地方。尼斐这样描述他们在旷野中苦难的生活，我们遭受了许多的苦难痛苦，多的无法全部写下来。住在满地父时，主赋予尼斐责任去造一艘船，好带他们渡过海洋到应许地。抵达应许地之后，以基督为生活中心的人和跟随拉曼及雷米尔榜样的不信者之间不断爆发极大的冲突。最后两群人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因此尼斐和跟随主教导的人民离开，逃进了旷野以求安全。 此时，李海和家人已经离开耶路撒冷30年了。尼腓这个时候做了一个记载详细且令人有些惊讶的声明，特别是在经文中记载了许多他们长期面对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他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他们遭逢苦难，但是却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中心。弟兄姐妹们，就像窑匠转盘上的粘土，我们要在今生找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就必须确实过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拉曼人的国王，我的妻子南希和尼斐人的例子都支持这项真实的原则。我要向各位见证，如果我们选择奉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找到那种平安、幸福和真正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请会众在指挥指示的时候起立，然后加入唱诗班一起合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献唱之后，我们会听到总会女青年会长团迪尔兹里尼尔玛丽奥姐妹的演讲。在她之后，70元赖瑞劳伦斯长老和法兰西斯维诺长老会为我们演讲。他们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高贵救赎主。
This is the 185th semi-annual general.
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
Elder Dallin H. Oaks in April General Conference spoke of the need.
乌克斯长老在四月的总会大会提到改造个人生活的必要。我认为不论有什么生活经验或出生在什么地方，个人的改造都从新的变化开始。我来自美国南方，我年轻的时候，古老的基督教圣诗歌词教导我，真正门徒的心就是经历过改变的心。请想想这些我很喜欢的歌词，凭您的旨意行，主，凭您的旨意行，因为您是窑匠，我是泥土，如何塑造成型，全凭主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我们生活在这忙碌竞争的现代社会，怎么样才能变得安静顺服呢？怎么样才能把主的道路变成我们的道路呢？我相信借着学习有关主的事，并祈求获得理解力，就能做到。我们越加信赖他，就越能敞开心房，寻求遵行他的旨意，也能等待能帮助我们理解的答案到来。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寻求神，我的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化的。那时我除了附送主导文以外，不太知道怎么祈祷。我记得我跪下来，然后我问天父，您在哪里？我知道您一定在某个地方，但是在哪里呢？我在青少年时期不断地求问，我却曾体认到耶稣基督的真实性，但天父让我寻求，等待了十年。传教士在1970年教导我有关父的救恩计划和救主的赎罪时，我的等待结束了。我欣然接受这些真理，也受洗了。根据对主的慈悲和大能的知识，我和丈夫及孩子选择了事情都会解决的这句话作为家庭的座右铭。但当严重的考验来临，而答案并非随手可得时，我们要彼此如何对彼此说出这段话呢？我们讨人喜欢又配称的21岁女儿乔琪亚，因为脚踏车意外而住院，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家的人说事情都会解决的。我立刻搭机从所在的巴西传道部赶去伊丁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好陪在她身边。我坚守我们家庭的座右铭，但是我们可爱的女儿在我飞机降落前几个小时过世了，去了灵的世界。忧伤和震惊像潮水般漫流过我们一家人，我们看着彼此，并依然说出事情该如何解决呢？乔琪亚去世后，我们感到非常痛苦，但我们坚守信念，了解人并不是真的死去了。尽管我们在乔琪亚的骨肉身体停止运作时感到悲痛，但我们有信心，相信他继续以灵体的形式活着，也相信他只要能遵守圣殿圣约，我们能永远与他永远住在一起。对救赎主和他的复活有信心，对他的圣职能力和永恒的印证有信心，让我们能坚定地说出我们的座右铭。格登辛格莱会长说，如果你尽力而为，事情都会解决的，信赖神，主不会撇下我们。我们家庭的座右铭并不是事情现在都会解决的，我们的座右铭诉说了我们对永恒结果的希望，但不一定是要现在的结果。经文说勤奋寻求，一直祈祷，要相信所有的事物将共同效力，叫你们得益处。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事物现在都是美好的，但对于温顺忠信的人而言，好的和不好的都将共同效力，叫他们得益处，而且要按照主认为对的方式发生。我们等待他，有时就像约伯身处在苦难中一样，知道神打破又缠过，他击伤又用手医治。温顺的心接受考验，并等待医治和痊愈的到来的时刻。我们顺服于圣灵时，就会学习到神的方式，并感受他的旨意。 安息日的核心是圣餐。我发现在圣餐中的教义，祈求罪的宽恕后问天父，还有其他的罪吗？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们安静顺服的时候，我们的意念就能受到引领，知道更多必须改变的事，也就是那些限制我们获得灵性指引、难以获得医治及帮助的事。举例来说，我可能小心地隐藏了对某人的不满，当我求问是否还有其他的事是我应该承认的时候，我那隐藏的秘密清楚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其实圣灵正轻声地低语，你诚实地问了是否还有其他的事是你应该承认的，这就是你应该承认的事。你的不满会使你无法进步，也会影响你享有健康的人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你可以放下你的不满。哦，这真困难。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可以怀有提议，但顺服于神的道路是通往持久快乐的唯一道路。最后一点一滴的，我们会获得他仁慈的力量和指引，也许是指引我们时常去圣殿，或是更深入的研读救主的赎罪，或是指引我们向朋友、主教、专业的咨商师甚至医生谈谈。我们内心的疗愈是从顺服于神并崇拜他的时候开始的。当我们真正把心摆在父与子面前的时候，真正的崇拜才会开始。我们心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必须先允许我们的心在主前破碎，才能拥有痊愈和忠心的心。主宣告，你们应当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品。献上我们的心或意念作为给主的祭品，会使我们获得所需的灵性指引。我们越来越了解主的恩典和慈悲时，就会发现我们任性的心开始在感恩之中支离破碎，然后我们会寻求主，渴望负起神独生子的恶。我们有破碎的心，寻求并担负主的恶的时候，就会透过圣灵获得新的希望和崭新的指引。希望事情能照我的方式进行，是我一直想努力摆脱的俗世渴望。后来我明白，我的道路是非常不足又有限的，而且不如耶稣基督的道路。他的道路乃是今生通往幸福，来生迈向永恒之路。我们能爱耶稣基督和他的道路，胜过爱自己和自己的时间表吗？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失败过太多次，觉得自己太软弱，无法改变罪行或内心的世俗渴望。然而，我们是与神立约的以色列儿女，我们不必自己单靠去试着改变。如果我们恳求呼切神，他会接纳现在的我们，然后把我们变成超乎我们想象的样子。著名的神学家罗伯特·米勒写道，对于进步有健康的心态，再加上透过耶稣基督所获得的属灵确信，我们就可以成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诚实地对天父说，今将所有全交我主，报主莫大恩情，尊主每旨，我时乐意，派我何事必行。我们向耶稣基督献上破碎的心的时候，他会接受我们的献祭，他会重新接受我们。不论我们曾遭受什么样的损失、伤害或拒绝，他的恩典和医治比那些都强而有力。我们真正的负起救主的恶的时候，可以自信地说，事情都会解决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young adult,
我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在教会慕道的。起初是几位后期圣徒的朋友的榜样，吸引我更想认识福音。不过最后让我深深着迷的是教会独特的教义。得知中性的男女可以继续进步， 最后直到变得像天上父母一样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并且相信这是真的。受洗后不久，我在研读山上宝训的时候发现，耶稣在圣经也同样教导有关永恒进步的真理。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父天父一样完全。现在我已加入教会四十多年了，每一次读到这节经文，都会让我想到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来学习和改进，直到我们逐渐圣化，在基督中成为完全。成为门徒的过程很不容易，有人称它是一条稳定进步的路线。我们在这一条窄而小的道路上前进时，圣灵会不断给我们挑战，让我们变得更好，爬得更高。圣灵是为理想的同伴，只要我们谦卑和易于受教，他就会牵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回家。然而一路上，我们需要祈求主的带领。我们必须问一些不好回答的问题，像是我需要做什么改变，我需要怎么改进，我是否有什么弱点需要改善。让我们看看新约中少年财主的故事。这位年轻人很正义，遵守的十诫，但是他想变得更好，他的目标是永生。他来见救主，问道，我还缺少什么？耶稣立刻给了这位富有的年轻人特别的忠告。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位年轻人很惊讶，他从未想过要付出这样的牺牲。他虽然愿意谦卑求问主，却不够忠信，无法遵守神给他的忠告。我们得到答复时，必须愿意采取行动。海尔里会长教导，我们每个人若想达到完全，若想开始攀登那条通往完全的道路，就必须找个时间问自己，我还缺少什么。我认识一位忠信的母亲，她谦卑求问神，是什么妨碍我进步。圣灵当下回答她，不要抱怨。这个答案出乎她的意料，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爱抱怨的人。不过这个来自圣灵的信息非常清楚，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星期，他都特别留意自己抱怨的习惯。他感谢圣灵提醒他做改善，让他决定计算恩典，而不是去计算所面临的挑战。不到几天，他就感受到圣灵认同他的努力。有位谦卑的年轻弟兄好像一直找不到正确的对象，他求主帮助，并问神，是什么妨碍我成为正确的对象。有个答案临到他的意念和心中，对他说，说话要文雅一点。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有时讲话的确相当的粗俗，他决心改变。有位单身的姐妹努力地提出这个问题，我需要改变什么？圣灵轻声地对她说，别在别人说话时打断他们。圣灵确实给人量身定做的忠固，他是完全诚实的永伴，会告诉我们别人所不知道或不敢说的事。有位返乡传教士被繁忙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整天忙着工作、读书、照顾家庭和从事教会的召唤。他祈求主的忠顾，汲汲营营于一切该做的事，如何才能感受到平安？答案和他期望的完全不一样。他感觉到他应该更小心地守安息日为圣。他决定把星期日奉献给主的事工，在那天把课业放在一旁，专心研读福音。这小小的调整为他带来寻觅已久的平安和平衡。几年前，我在教会杂志读到一个故事，谈到一位离家上大学的女孩，她的课业落后，社交生活也不如意，基本上她不快乐。终于有一天，他跪下来高声求问，我该如何改善生活？圣灵对他低语，起来把房间整理干净。这个提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是他的确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花了一些时间把房间整理妥当后，他觉得圣灵充满了房间，并振奋他的心。圣灵不会告诉我们一次就要把所有事情做到好。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们会变得沮丧，想放弃。圣灵按照我们的进度，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就像主教导，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凡听到我们教训的人有福了，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举例来说，如果圣灵提示你要更常说谢谢，你立刻回应那提示，那他可能觉得该让你更进一步做些更有挑战的事，像是学着说很抱歉，这是我的错，求问主我还缺什么时，最好的时刻是领受圣餐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这是我们每个人自我省察的时间。在圣餐前进的气氛中，只要我们将思想转向神的旨意，主就能亲身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和你们一样，多年来我收到许多来自圣灵的信息，告诉我可以如何改进。我要分享我个人的几个例子，令我铭记在心的一些信息。这些提示包括，不要提高嗓门说话，组织好自己，列出每天要做的事，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吃更多的蔬菜水果，更常去圣殿，祈祷前花些时间沉思，请教妻子的高见，开车时要有耐心，不要超速。最后一项我还在努力当中。赎罪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完全或圣化，我们不可能自己做到，但神的恩典是充分的，能够帮助我们。大卫贝纳长老曾说，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清楚了解赎罪的目的是为了罪人，然而我想我们不见得都了解赎罪的目的也为了圣徒，赐给那些服从配称尽责努力让自己善上加善的人。我建议各位最近就进行一项灵性的练习，或许在今天晚上祈祷的时候谦卑求问主以下的问题：是什么妨碍我的进步？也就是要问我还欠缺什么，然后静静的等待回复。只要真心诚意，答案很快就会清楚的显示，这会是专门给你的启示。也许圣灵会告诉你需要宽恕某个人，或许你得到的信息是要你更严格的挑选要看的电影或要听的音乐。圣灵或许提示你在生意往来上更诚实，或更慷慨的缴付禁食捐献，种种可能不胜枚举。圣灵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有时候我们需要问主我们哪里做得好，让主能够提升我们，鼓励我们。阅读教长祝福词会提醒我们，天父知道我们的神圣潜能，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他就感到欢心。对他来说，他重视的是我们的方向，而不是我们的速度。弟兄姐妹，要持之以恒，永远不要灰心丧志。我们要进坟墓以后才能真正达到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在今生就奠定基础。我们的责任是要使今天的我们比昨天更好，明天的比今天的更好。如果灵性成长不是我们生活中优先追求的事，如果我们不在稳定进步的路线上，那么就错失神要赐给我们的许多重要经验。多年前我读到宾塞甘会长的这席话，对我影响深远。他说，我学到只要有前进的心，渴望正义，愿意弃绝罪和服从神的诫命，主就会倾注更多更多的光，直到有一天有足够力量穿透天国的幔子。达到这样正义的人会得到无价的应许，有天必见主的面，并知道他活着。我祈求当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回家时，有一天也能有这样终极的经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any of us who are meet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我们今天探讨神令人愉快的话，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必须不断悔改，才可能维持圣灵的影响力。我们许多人来参加这次大会，是要听神令人愉快的话。是的，听那能治愈心灵创伤的话。那些话可以在经文和李秀的信息中找到，可以在苦难的黑暗中带给我们希望和安慰。我们从生活的经验中学到，今世的快乐并不完全，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快乐是完全的。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受任何痛苦，即使有苦难，也被来自他的喜乐所吞没。看到所爱的人被可怕的疾病折磨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会充满痛苦。所爱的人过世，可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创伤。子女偏离福音道路时，我们可能感到愧疚，并且担心他们的永恒命运。缔结高荣婚姻和在今生建立家庭的盼望，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开始逐渐消退。原本应该爱我们的人，如果虐待了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极为痛苦的印记。配偶的不忠诚可能会破坏我们原本期望能成为永恒的关系。我们在受验证的时期所经历的许多苦难，有时让我们不禁要和先知约瑟斯密同样问道：神啊，您在哪里？在人生困顿的时刻，神啊，令人愉快能治愈人心灵创伤的话，能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带来以下安慰的信息。他说：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神令人愉快的话让我们充满希望，知道在苦难中忠心的人会得到更大的酬赏，也知道许多苦难后祝福就会来到。经由先知所说的神令人愉快的话向我们保证，我们的永恒印证将造福我们和我们的后裔。这印证的实现有赖于我们勇敢从事真理的伟业，并忠于那伟业所带来的神圣应许。神令人愉快的话也向我们保证，我们在忠信的度过一生以后，绝不会因为没有机会完成某些事而损失任何祝福。如果我们一直忠信的生活直到死亡，我们会和那些有机会的男女一样，获得所有的祝福、超生和荣耀。现在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如果没有真正悔改我们的罪，某些痛苦和苦难就可能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莫林罗穆义会长教导我们，世人所承受的痛苦和悲伤都是没有悔改和继续犯罪的结果，就像痛苦和悲伤随着罪而来那样。快乐和喜悦会随着罪的赦免而来。为什么不悔改会造成痛苦和折磨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惩罚已附上，公道的律法已颁布，因而将良心的责备带给世人。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我们会给自己定罪，而人内心失望的痛苦，就像燃烧着的火与硫磺的湖一样剧烈。如果企图透过为我们的罪找借口或隐藏罪行来安抚我们的良心，就只会冒犯圣灵和拖延悔改。这种舒缓只是暂时的，而且终将为生活带来更多的痛苦和忧伤，也会降低我们获得罪的赦免的可能性。 神令人愉快的话也为这种痛苦带来安慰和希望，告诉我们有方法可以舒缓罪所造成的痛苦。这种舒缓来自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只要运用对他的信心、悔改及遵守他的诫命，就能生效。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悔改就像罪的赦免一样，是个过程，而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事件。悔改的每个步骤都必须持之以恒。举例来说，我们领受圣餐，就是向主表明我们会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那是我们诚意的表现。我们开始每天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而不是只在安息日才这么做的时候，罪的赦免就会开始逐渐生效。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也会开始实现。如果我们的意念并未伴随那应有的服从，罪的赦免可能不久就会失效，圣灵也会开始退出，我们会处在用嘴唇尊敬他，而心却远离他的危险之中。除了安慰之外，神令人愉快的话也警告我们，获得罪的赦免的过程可能因我们被俗世的虚荣所困而中断，也可能因我们凭信心诚心悔改并谦抑自己而重新开始。哪些虚荣可能干扰获得罪的赦免的过程，而且与守安息日为圣有关呢？相关的例子像是圣餐聚会无故迟到，出席圣餐聚会的时候没有先反省自己，就不配称的领受面包和水，以及出席圣餐聚会时却没有先承认我们的罪和请求神的宽恕。其他的例子还有使用电子装置传送讯息，没有保持前进，或是领受完圣餐之后就直接离开聚会，以及在家中从事不适合安息日的活动。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事，却又没有守安息日为圣呢？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虽然与安息日有关，但也适用于我们必须遵守的其他诫命。这个答案就是：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关键四是调转脚步，不以操作为喜乐，或换句话说，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意受自然人的渴望、欲念及热情所驱使，时常会和神的旨意冲突。先知百翰扬教导我们，人能让自己的心意、热情、感觉完全顺服于神及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个人就是被圣化了。只有让自己的心意完全被吞没于神的旨意中，才能引领我到完全的良善，最后戴上不朽的和永生的冠冕。神令人愉快的话邀请我们把赎罪的大能运用在自己身上，要与他的旨意和谐，而不是与魔鬼及肉体的意思和谐，这样我们才能经由他的恩典而得救。我们今天探讨的神令人愉快的话，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必须不断悔改，才可能维持圣灵的影响力。有圣灵为伴，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圣灵会向我们的灵魂说出平安和喜乐的话语，会将恶意、怨恨、争斗和所有的邪恶逐出我们的心，使我们只想行善、行事正义，并建立神的国度。有了圣灵的影响力，就不会被冒犯，也不会冒犯他人。我们会更快乐，我们的意念也会更洁净，我们对他人的爱会增加，我们也更愿意宽恕并散播快乐给周遭的人。我们会因为看到他人进步而心生感激，也会找出他人的优点。我祈求我们能体验努力过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喜悦，也祈求我们能不断经由诚心的悔改而在生活中获得有圣灵为伴。我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我们的家庭也会蒙受祝福。我为这些原则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的优美的音乐。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他演讲之后，唱诗班会以《圣徒齐来》这首圣诗结束这场大会。接着七十元亚德里安欧卓亚长老会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
The prophet Lehi declared,
先知里海宣告，如果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幸福。我们的敌对者已经成功地在许多人的心中种下了一个极大的迷思。他和他的徒众宣称，真正的选择只有两个，也就是在今生即时的快乐和享受，或来生的幸福。而他们宣称后者可能并不存在。相信这项迷思虽然是错的，但却很诱人。神幸福计划的至高目的是要让正义的门徒和圣约的家庭能够在今生在爱、和谐及平安之中合一，并在永恒之中与父神，也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以及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救主，共享高荣的荣耀。我还是年轻的传教士的时候，被指派到英国传道部传教，服务的第一个地区是当时的布里斯托尔区会。一位当地的教会领袖强调，在那个区域服务的传教士需要一丝不苟，有布里斯托尔的样子。起初我并不了解他的重点是什么，但我不久就学到一丝不苟有布里斯托尔的样子这个航海用语的历史和意思。布里斯托尔曾经是英国的第二大港，涨退潮之间的水位差异高达13公尺，是世界第二大的水位落差。退潮的时候，老旧的船只会撞到海底而倒向一边，如果船只建得不够牢靠，就会毁损，所以没有绑好或收好的东西都会被摔得乱七八糟，因此损坏。我后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以后，就知道这位领袖是在告诉我们，身为传教士，我们必须正义、遵守规定，并随时准备好面对困境。这个挑战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认为一丝不苟有布里斯托尔的样子的意思，就是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够配称进入圣殿。虽然我们多少可以预测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潮汐涨退，并且能够及早预防，但是今生的风暴和试探却往往无法预测。我们只知道他们一定会来。为了克服每个人都难免要遇到的挑战和试探，我们需要做好正义的准备，并且使用神所提供的保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论面对什么处境，都要能够配称进入圣殿。我们若准备好，就不会害怕。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都和正义的程度牢不可分。即使是在死亡与复活之间的那段时间，一人的灵被接到一种幸福的状态之中，那里叫做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救主开始他在世上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不论是在以色列人之中或到后来的尼腓人之中，都谈到今生和永恒的幸福的这个议题。他重视教义，但也非常强调道德的行为。比方说，如果门徒饥渴慕义，连续人亲人清心，使人和睦，并遵行其他的基本道德准则，他们就会蒙受祝福。主耶稣基督强调，在日常生活当中，正义的态度和行为一样重要，这是非常明确的基本教义。他的教训不只取代并超越摩西律法的精髓， 更拒绝了世人错误的哲学。许多世纪以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启发了许多的信仰，确立了哪些行为准则是正义、可取而且是符合道德，更会带来快乐、幸福和喜乐。然而，救主教导的原则和基本的道德在今日的世界中正遭受了强烈的攻击。基督教正饱受攻击，许多人相信道德的本质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在艰困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当世界鼓吹自高自大和世俗主义的时候，这是一件令人极为担忧的事。一位不是我们教会的知名作家说道，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我们进入新的社时代之后，人们真的更快乐，或子女的处境变得更好，或社会公益的事物已获得妥善的处理。反观不断下降的结婚率或日渐单薄的家庭人口，除了让大多数人变得更寂寞，让一个世代停滞不前以外，什么也给不了。身为救主的门徒，我们被要求要做计划和准备。在幸福计划中，道德选择权是策划的核心原则，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择。救主在他的传道期间不断强调这一点。愚拙的童女和才干的比喻是其中两个例子。主在这些比喻里赞扬准备和行动，并斥责人的拖延和懒惰。尽管神的神圣计划蕴含莫大的幸福，我却也体认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那很遥远，甚至有时候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对在生活中挣扎的门徒来说，那似乎遥不可及。从我们有限的视野来看，眼前的诱惑和干扰似乎更吸引人。相反的，拒绝这些诱惑虽然会有酬赏，却让人感觉很遥远，却无法获得。不过，真正了解天父的计划，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就可以获得正义的酬赏。邪恶的事，像是不道德的行为，并不会带给我们快乐。阿尔玛清楚地对他的儿子克林安顿说，看哪，我告诉你，邪恶绝非幸福。艾缪莱克在阿尔玛书34:32中阐明了这个教义，看哪，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是的，看哪，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那么我们要如何在这样艰困的时刻做好准备呢？除了配衬进入圣殿，还有许多原则可以促成正义。我要强调其中的三项。第一项是正义的自制和行为。我相信有时候慈爱的天父看着我们一定觉得很有趣，就像我们看着自己年幼的子女学习和成长时那样，我们都是在跌跌撞撞之中获得经验。我很感谢迪特·乌西朵会长在2010年总会大会上的演讲，他谈到1960年代史丹佛大学进行的棉花糖实验。各位还会记得，他们给4岁的儿童一块棉花糖，如果孩子们能等15到20分钟不把糖吃掉，就会得到第二块棉花糖。我们从影片中看到许多儿童坐立难安，努力不吃那块棉花糖，有些人则没有成功。最早进行这项实验的教授，也就是华特·米切尔博士，在去年出版的书中提到，进行这项研究的部分原因是他很关心自制的问题，也很关心他自己的烟瘾。自从美国卫生部长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到抽烟会造成肺癌以后，他就更加关心这个问题。他一位在同样领域的同事根据多年的研究报告指出，自制力就像肌肉一样，越常使用就越强壮，每抗拒一次诱惑会帮助你在未来更有能力抗拒其他的诱惑。永恒进步的原则之一，就是发挥自制力和过正义的生活，能加强我们抗拒诱惑的能力。这不论在属灵的范畴或属世的事物上，都是真实的。传教士就是绝佳的例子。他们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并强调服从和灵性。他们被期待要谨守严格的作息， 而且要把时间用在为人服务上。他们的外表端庄、保守，和时下盛行的邋遢或暴露的风格不太一样。他们的行为和外表传达出符合道德和严谨的讯息。我们有大约20万名的年轻人，目前正在传教，或是在过去5年结束了传教服务返乡。他们培养了非凡的灵性力量和自律的能力。他们必须不断运用这些品格，才不会像不用的肌肉那样萎缩掉。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培养行为和管理我们的外表，来宣告我们是基督的真正信徒。那些抛弃正义的行为或健康端庄外表的人，会让自己陷入不快乐或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当中。复兴的福音给了我们幸福计划的蓝图，鼓励我们去了解和锻炼自制力，并且要避开诱惑，同时也教导我们在违戒的时候如何悔改。第二点，守安息日会使人更加正义，也为家庭提供保护。早期的基督教会将安息日从星期六改到星期日，来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其他基本的神圣目的则维持不变。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安息日象征神的伟大事工。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同事和他们的妻子，最近应好友罗拔·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戴安的邀请，到他们纽约的家里参加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星期五的晚上开始，重点是在尊崇神是他们的创造主。仪式以创造、以祝福家庭和一首安息日的圣诗开始。我们加入洗涤双手的仪式，祝福了面包，祈祷，吃了犹太教的食物，诵读经文，以及欢唱安息日歌曲。我们一边聆听希伯来文，一边听着英文的翻译，读到旧约中最令人感动的几节经文，那刚好也是我们很钟爱的经文，像是以赛亚书中宣告安息日是可喜乐的，而以西结书则写道，让安息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美好的夜晚最令人难忘的是家人彼此的爱和忠诚，以及对神的负责任。想到这个活动，我回想到犹太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所经历的极端迫害。很显然的，守安息日是永远的约，犹太人因这约受到保全和祝福，并应验了经文的记载。在许多犹太人的生活中，可以明显看到守安息日也造就了不凡的家庭生活，并带来幸福。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来说，守安息日是正义的表现之一，会祝福和巩固家庭，帮助我们与创造主连结在一起，也让我们更加幸福。安息日能帮助我们远离轻浮、不恰当或不道德的事，让我们生于世却不属于世。在过去6个月里，教会发生了最非凡的改变。由于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额组重申安息日的重要性，而罗素·纳尔逊会长也挑战成员们要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成员们的响应促成了许多的改变。许多成员了解真正守安息日为圣是躲避人生风暴的避难所，也能证明我们对天父的忠诚，并且对圣餐聚会的神圣性有更多的理解。我们还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邀请所有的人继续接受这项忠固，不断改善安息日的崇拜。第三点是，神为正义的人提供保护。神神圣计划中的一部分是让我们蒙得圣灵恩赐的祝福。这项恩赐是当人们配称时就能拥有圣灵为伴的权利。我们若把福音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这位神族的成员就会担任灵性的清洁剂。圣灵也是一个声音，警告我们抵抗邪恶， 保护我们免受危险。当我们在人生的大海航行时，跟随圣灵而来的灵感是不可或缺的。圣灵会帮助我们避开诱惑和危险，并安慰和带领我们通过挑战。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坚守神圣的福音原则会让我们配称进入圣殿，找到今生的幸福，并带领我们回到天家。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人生并不容易，也本来就不应该容易。这是个接受考验和试炼的时间，就像布里斯托尔港里的老旧船只一样，我们总会面临退潮的时刻，感觉世界上所有让我们浮起来的东西都消失不见。我们可能会跌到海底，甚至感觉一蹶不振。身处这样的考验，我应许你们，只要过着配称去圣殿的生活，并保持下去，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都不会失落。平安、幸福和喜乐的甜美祝福，还有永生，以及与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共享高荣荣耀的祝福，都会一一实现。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dear and beloved,
我们亲爱、敬爱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也爱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因为这些优美的音乐，也因为我们所接受到的祝福，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把听到的话语应用在我们心中，而且成为更好的人。我们祈求我们可以分享福音，分享您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爱他，我们谦卑的这样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